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亚拿尼亚啊，对，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结果路上见大光了，对，那个大光对他显现，然后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主啊，你是谁啊？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大光里面显现，所以对啊，起来进城去，你所做必有人告诉你。结果到那边呢，所以扫罗地上起来，睁开眼看不到东西了，就看不到了。就有人拉他的手，把他带到大马士里面，3天不能看见，不吃不喝。这干嘛不吃不喝呢？他在进食祷告。你怎么知道？因为后来讲的。对，主在异象当中对亚拿尼亚显现，告诉他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有一个大树人啊，他来拜访，他明知道扫罗他正在祷告，所以3天不吃不喝是正在祷告，然后呢，祷告当中呢，扫罗看见有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就是你，没错，他会看见你。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然后亚拿尼亚就回答了：“对啊，我听说这个人啦，所以他来之前已经走漏风声了。那亚拿尼亚这是教会领袖已经知道了，来了来了，这家伙带着人来抓我们了，对不对？他早就知道了，说主啊，我听见许愿说这个人怎样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然后呢，并且他在这里来到这边，有祭司长得到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亚拿尼亚不愿意去，对，还理由充分了，干嘛？这个人来抓我们的，现在还要叫他能看见？然后主说话了，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有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里每一个字都应验了哈，对，后来都应验了。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事先讲，扫罗蒙大光，蒙主在大光里面呼召他，他就知道了，接下来人生会有许多的苦难，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了哈。好啊，我相信这几句话对亚拿尼亚来说就很受用了。他要受许多苦难，然后他这个是耶稣自己亲自拣选的，那能说什么呢？主还保证他一定会受苦难啊，那挺好的，所以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儿哈。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亚拿尼亚如何的跟扫罗中间有这个对话哈。来，我们来看17节9章《使徒行传》9章17节读到2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坐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阿门。”
阿门，好，谢谢。谢谢你姐妹好，那亚拿尼亚就听话去了哈。对，17节，那亚拿尼亚就去了那一个人家里，犹大的家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完全照耶稣的意思去。 按手就按手，然后呢就说了，兄弟保罗，他不是祷告哈，按手在扫罗身上不是祷告，是按手在扫罗身上说这一段话，主要他说的，对，所以按手不只是祷告，主要说话也按手啊，对，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耶稣怎么说话，事情就怎么成就。9章12节，啊，主告诉亚拿尼亚，对，扫罗正在祷告，他祷告看到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按手不见得只有祷告。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按手是叫他能看见的启动的那个点。亚拿尼亚去了，也就是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就说了，表明主的心意。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按手是为了叫亚拿尼亚能看见，当然你可以衍生出按手祷告，你求主也是可以的，对啊。不过这不是最直接的，这边经文上最直接的这个按手就是一个记号啊，因为主告诉扫罗了，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要来按手在你，他当按手在你身上，你就能看见了。然后主对亚拿尼亚也是这样说，对，也是这样说。所以呢，亚拿尼亚就照这个话去了，进了那个家里找到了，然后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了这一段表明主的意思的话，这是互相印证啊。透过这个过程，在彼此扫罗跟亚拿尼亚互相印证，也就是各自扫罗跟主互相印证，亚拿尼亚跟主互相印证。你看这个三方的关系都是互相印证的，有没有？不是巧合，是主自己的作为。主要写明他自己的作为，来表达他是真的。所以，我们信的主是自证的，啊，是自证的。好，那今天你要抓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很难抓神的旨意。在这神的旨意上面，你如何抓到？尤其是越重要的事情，原则就是这样：主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主有没有话，还是你自己这样想？你自己这样想，就你自己这样想。好啦，那你如果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的话，那也就人生也就要过了啦，你也是感恩啦。对，我们大部分基督徒事实上都是这样。大部分的，对，没有说真的像这么重要的啊，这个服饰，以至于你要这种印证，你不用强求哈，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互相印证过，然后一辈子也就过了。那平常也在服饰啊，服饰也是一般性的，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服饰，真正有大意向，真正有大呼召的，这个不多哈，这样的基督徒不多。不过，如果你面对到啊神真正的这样的呼召，真正意向临到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印证，一定的，好，因为主是自证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角色扮演还没有到这么重要的地步，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圣经上看到是这样啊，对，好，所以呢。扫罗进去了，把手按在不对，亚拿尼亚进去的人家里了，把手按在扫罗身上，然后说了这一段话，对，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是耶稣打发来的，所以讲得很清楚，都是出于主耶稣自己的作为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主耶稣也跟扫罗显现的时候，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很清楚，要干嘛，你要做什么。 有人会跟你讲，对，你只管去，对，见大光的时候，对，起来进城去，你手上的做的事，必有人跟你讲，主自然会安排人跟他讲，干嘛要做什么，主安排人跟他，你啊哪里啊被安排来了。打发我来，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好啊，所以那亚拿尼亚来了，耶稣怎么说的，亚拿尼亚就怎么来。好，神是自证的哈。18节，扫罗的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叫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洗。这段经文重点从来没有说眼睛有鳞立刻掉下来。经文呢？你要抓原则的啊，这经文的原则，解经的原则啊，哪几句话是真正的重要的？那主在大光当中向扫罗显现，然后派另外有个人该找扫罗该做什么，另外一个人会跟他讲，这是重点。亚拿尼亚同时间。在异象当中见到主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要去找到犹大家的那个扫罗，他正在祷告，他会看到有一个名叫撒拉亚拿尼亚给他按手，叫他能看见，这个也是重点。可是好啦，亚拿尼亚来了，有鳞片，哈，手按在扫罗身上有鳞片，扫罗眼睛有鳞片，立刻掉下，那个鳞片从来不是重点。那从来你不要学这个，因为那不需要学。有鳞片掉下来，不是你学的重点你学的重点是那个原则，神怎么互相佐证的原则，神是自证的那个原则，那你要知道。那这样的拣选要干嘛？那你也要知道，拣选起来不是为你就是做生意而已啊，拣选你不是为了小孩子能够结婚生孩子啊。对，那拣选你，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神拣选的目的。神要用你，在神的国上面用，对你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对神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你家孩子生不出、生不生得出、生不出孙子，对你这一辈子好像很重要。可是几十年之后，大家全部都过往云烟了，有什么重要的？我昨天，对啊，也很震惊，忽然接到一个消息，2年前回去国内的一对年长的夫妻，弟兄跟姐妹，对啊。他回去的时候也是悲伤的回去，独生的女儿，对，过世了，在怀孕当中过世了，就是那个疫苗打第四针的时候，第四针打下去，那个反应出来了，没多久人就走，带着肚子里面的孙走了，对，他回去国内之后2年。那你快过年的时候，还有他们的消息说，哦，他们要去在美国东岸那边有个亲戚生病，让他们去帮忙照顾，对，要来美国了。结果昨天接到消息，走了，对，走了，一直有咳嗽的问题，后来那天咳太严重了。去检查，肺癌末期，非常注重养生的姐妹，就这样走了，刚走2、3天而已。我们接到消息，震惊啊！对啊，问主啊，怎么是这样？一家基督徒，对，女儿30多岁走，妈妈2个年之后，妈妈走。留下一个，我们的大哥，对，基督徒在主里面还好，我们感谢主是基督徒，知道这 人世间的事情，也就是过往云烟了。主在永恒里面，他们都在永生当中了。对，没信的怎么办呢？你想想，没信的怎么办？我们现在很多祷告的事情，二三十年之后都没事的。对，小孩子考大学好紧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紧张个2年，2年之后事过境迁了。是不是？那个女儿，哈佛的，拿全美国的总统奖的奖学金的，多么荣耀啊！结果，人世间的事你真的很难预料，就是一个疫苗的问题，你说走就走。对，你再怎么优秀，如何？很可惜，是啊，在世活着很可惜啊。可是你想想，3、50年之后，可惜什么？我们这边全部人都不是150岁的，不是换零件换到150岁的，我们没有那个本钱了、啊。那有本钱，那先去忧虑这个150岁。我们50年之后，这边人都是一抔土了，你纠结啥？地上的事纠结啥？好。对啊，像这样一个神机骑士的主自己亲自做工，为什么大费周章还要这样亲自做工？对主来说完全没有所谓大费周章，只是他做或不做，他的原则，主的原则做，为什么在人世间做这个？要印证他自己，因为他有他神国的计划要实现。现在重点是你有没有神国的计划？你心里挂不挂着神国的计划？对。你心里如果真的念兹在兹这些神国的计划，然后神有这样的预备，神有这样的把你当这样的器皿使用，那他会有这样的印证。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在这里，可是不是说你每一个基督徒你人生都会有这些所这个神国的印证这样子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不过你人生的各个片刻，神是怜悯人的哈，不是只有大事的人才算人，神是怜悯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神国的计划当中，有一些小小的角色，这些角色也许不到这种程度，像扫罗见大光那样神机骑士，还要派一个亚拿尼亚来按手在这个眼睛掉，这个眼睛能够看见，像有鳞片本来遮着，现在掉下来。也许没有到那程度，对，重点没到那程度，可是神还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大事，所以神就觉得你这个人就不可贵了，不是的，不是的，只不过我们不要期待太高啊，我们不要期待太高，也许我们就平平淡淡的一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扮演一些角色，服侍神，我们很感恩了，感谢主啊，原来是。不配的啊，要走向灭亡的罪人呐、啊。不过，像这些我们谈这些事情，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对，按着信心看的合乎中道，对，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看自己过就是像没有用到极点的，不是的，神在你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无论是大的角色，人眼中看起来重要的角色。或者是我们人眼中看起来好像不值得一提的角色，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主愿意怎样用我们，对，那更重要，那是主的权柄啊。那所以呢，认识这些，知道如果真的是那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神一定会有这些印证。是的，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少所有像亚拿尼亚经历到，哦，他按手在扫罗身上，神要重用的仆人，然后他就会用原来看不到的，然后眼睛就看到了，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一样。可能你一辈子都没有这个，不要讲扫罗变保罗，亚拿尼亚这角可能你都还没有机会扮演。不过那又怎么样呢？对啊，在大马士那么多基督徒，有几个亚拿尼亚？也就一个啊。那其他基督徒就没有价值吗？其实不能这样讲，不是的，是主的主权，他什么时候用到什么样的人， 太多基督徒被神使用，可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那又如何？主记得就好，对不对？不过回过头来，如果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也好，真的有这些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的确要求印证，要跟神求印证，那印证就很重要，啊，帮助我们。确认、确知，我们这些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而已，而是真的有话语的印证，对，有话语，主有话语印证，然后在环境上面也有这些印证，对。好，那我们就看下来了。那现在要拣选扫罗啊，对，外邦人使徒啊，所以啊。神让亚拿尼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互相中间都有直接从主耶稣来的印证，啊，那很确定。那上次也讲到过了嘛，对不对？主自己让扫罗见大光，自己把这些都讲出来就好了吗？为什么还给亚拿尼亚？因为主做事是缜密的，啊，每一个环节都顾到的。扫罗不是，我见大光了，我自己知道，对啊，没人帮他介绍，也教会，不是的，再怎么样有恩赐的，神都要预备教会，让他在教会的管制之下，让教会的权柄之下，教会的规矩之下，按着神透过教会所启示的圣经的引导带领之下，有规有矩，有次有序。对，所以他扫罗要融到教会里面了。他原来在逼迫基督徒的，害人家家破人亡的，那这么容易啊？这么容易就融到教会里面了？那当然没办法。所以亚拿尼亚角色就很重要了。在大马士革是亚拿尼亚，等到他去了耶路撒冷，就变成巴拿巴了。没有这些中间的角色来做。做介绍，做保证人啊，那扫罗怎么可能融进去教会里面？原来他犯的罪太大了嘛，对，那所以主做事很缜密的，不是说他一个人做事算。主耶稣在异象当中把所有事情都做搞定了，对，主当然有这个能力啊，主当然有这个能力，不需要扫罗，后来变保罗到亚拉伯旷野待个3年呢、啊，不需要。对啊，如果主自己要做工啊，自己要抓时间的话，哪需要他去3年啊？那3年呢、啊？哪需要他后来还跑还没有大大使用他，把他送回去大树啊？就是扫罗，他整个服侍生涯是这样，那不就浪费时间吗？没有，神不浪费时间的，那些时间是需要的，那些时间是需要的。去淬炼一个神的仆人是需要的，对。摩西在旷野多待了那40年啊，40岁不，神不用他，80岁才用，那么浪费40年，没有浪费的。对，那40年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是浪费神的时间，没有浪费的。神不浪费时间，时间是神的，啊，神不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好浪费。你需要，你需要。摩西需要那40年成熟成长，把这些棱角磨掉，把那些自以为是的自高之士给磨掉，磨到后来连自己讲话都没有，都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磨掉。你需要，对，扫罗一样也需要这么一段，对啊，需要去阿拉伯旷野，才要需要去大树，没有被神用，需要。你需要，不是浪费时间，时间都在神的手里。你需要，那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老了才能够被神用啊。耶利米年轻就被神用了，提摩太年轻就被神用了。那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器皿而已啊。神要怎么用啊，他就有怎么样的装备。啊，用在哪个地方需要怎么样的装备就做怎么，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在那里啊。那主是完全主权的主哈。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好，18节，扫罗的眼睛上面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于是就起来受洗。下一次再有鳞片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什么感动都有讲话，你可以感动，你可以有鳞片继续再想下去。可是你要有根据啊，没有根据就不用想了。对。那如果真的有这样，那你最好是上下文把它搞懂，真正的原则抓出来。原来神用这个鳞片当做引子，把你带到那个经文的真正的逻辑里面，逻辑属灵原则真正的重点，透过这个鳞片把你找到。那鳞片起到鳞片的作用，不要在那边鳞片瞎想，那鳞片代表什么意思？没有，鳞片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对。如果鳞片引起你特别注意的话，导师把上下文好好读懂读清楚，那里面的属灵原则，可能神会透过属灵原则对你说话。就算是没有你解经的属灵原则，你没有特别的感动，一样对你说话，因为那是属灵原则。你妈妈叫你小的时候去买酱油。你去不去？没有特别感动啊，我也不想。你去不去？看他那个酱油急的程度，你敢不去？我拿鞭子抽你，你敢不去？没感动啊。不是你的感动不感动的问题，那是原则，这就是原则，就是要你去行的，照着做。不是你特别有感动，那原则才算数，不是。所以神跟你讲话，不是只有那种特别你想听的话才叫神跟你讲话，对，不可偷盗，是不是跟你讲话对不对？不可做假见证，是不是跟你讲话？一样跟你讲话，你没什么感觉，可是一样是跟你讲话。所以跟不跟你讲话，不是说你有特别感觉才算，不是。哎，有特别感觉是挺不错的，我也没有否定说一定，那个不要，只是不要被那个所谓的感觉就抓住了，原则比感觉重要。对，很多的时候感觉不对，对，很多感觉不对，可是那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不是你感觉对或不对来决定的，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耶稣上十字架，他感觉好吗？当然不好啊，可是那是神的旨意啊。对，也就是说，哇，对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在他心里面，神有没有完全撇弃他？感觉不到，而神有没有完全撇弃他？他信心跟他讲没有，他还在那里。啊，不能跟着感觉走，即使不能跟着感觉走，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的感觉，魔鬼三后七利用感觉骗你。最重要是要抓着神的旨意，抓着圣经，抓着神的话，神的原则在那里，那才是真正的底气。好啊，19节，吃过饭他就吃饭，原来不吃不喝嘛，原来禁食祷告嘛，我跟你讲，这叫禁食祷告，不是你规定有几天哦，72小时，要不然我不吃。等到你算时间，那就不是了。对啊，你算时间被那个时间卡住了，那时间对你来说是你意志上坚持到那个极点，哈利路亚，我完成了，你有满，你我成就了那个72个小时的啊，对啊，你达到一个目标了，你有成就感了，你的成就感跟耶稣有啥关系？啊？21天，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轮流排队，对，哪一天禁食，我们大家是大家共同做一件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挺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操练来禁食祷告爱主。可是哦，21天到了，我们来庆祝一下，必要嘛？必要嘛？你定的21天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这个才是真的，扫罗这3天3夜不吃不喝才是真的。 为啥？他现在面临到人生最大的挫折了。那这个年轻岁月一直追求神，到现在这3年半听到拿撒耶稣的事，他说那个是异端，他深深相信那个是异端。为了神的国，他要除掉这个异端，所以他把时间、精力、所有东西、工作都不做了，就压上去。我全时间逼迫基督徒，他的人生，他觉得逼迫基督徒就是他的职责，他服侍神，神给他的呼召。结果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他整个信心被摧毁了。对，他里面所有的他原来对的事情，现在反回头看都是错的，他迷惘了。这个时候还说不说，没有办法说出我错了，他还在迷惘当中，所以他在禁食祷告，这是真正的禁食祷告，是你内心知道我没有主不行了，我没有主更清楚，其实我整个崩坏了，我这个人完蛋了，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所以我禁止祷告，不是在那互相比赛属灵啊。哦，我们教会在推40年禁食啊，40天的禁食祷告，大家轮流。对啊，从教会立场在鼓励大家敬虔的禁食祷告，大家来操练挺好的，挺不错的。可是你拿这个来说事，那就不对了。你拿这个来夸口，这就不对了。对啊，扫罗原来不吃不喝啊，现在经历了亚拿尼亚的事情，对啊，对啊，按手在他身上，他就看见了啊。看见他为了看见开始吃喝吗？不是，他心里那个最大的疑惑得到答案了。主跟他讲了，主自己跟他显现了，让他经历那个3天3夜看不见。他3天3夜看不见，他只有祷告。如果没有神奇妙的作为的话，我就这样瞎下去吗？我这样就看不见下去吗？他负担太大了。所以他3天3夜不吃不喝是有道理的，不是为了表达我挑战我的灵命成长，不是我挑战我敬虔倚靠神，不是，他是现实的需要，啊，他需要在这3天3夜里面安静在神的面前，他在寻求耶稣给他答案呢。那耶稣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你进城去，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现在不跟你讲，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亚拿尼亚来了，扫罗找到答案了，要感谢主，眼睛也看见了，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后面告诉你，他整个人转向就是答案，他找到这个答案了。原来我觉得对的。是错的，原来我觉得错的是异端的，反而是对的。他为了这个对的，继续为这个对的而活。好啊，所以他吃过饭就健壮。为什么说少了这才是真正的禁食祷告？不是只是操练敬虔的那一种，大家规定21天、7天、3天、2天，时间到了，哦，哈利路亚，我做成了，我去吃饭了。是啊，从操练的角度来说，也是有一种操练，有这种让大家有这个心智是好事。可是你把它拿出来说事，说我变成是我比较属灵的印证，你这个进是白进的，白进的心态全错了。像扫罗这个样子，他自己切身的需要，那个是真的进食了。现在找到答案了，干嘛进食下去？吃饭，吃过饭都健壮了，不用等7天，不用等人规定的，不用。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啊，大卫跟拔示巴，对啊，搞破鞋了之后，拔示巴怀上孕，后来孩子还生下来了呢。这神说这个孩子一定留不了， 一定流泪啊。然后大卫在干嘛？为着这个孩子进食祷告，那叫真正的进食。人家问他，后来孩子死了，反了，对呀、啊，洗脸啊，漱洗啊，重新生活了，吃饭，白饭白酒，吃饭，正常生活。哎，你孩子不是这样死了吗？正常生活，为什么？他回答得很清楚啊，是神说这个孩子留不住了，可是呢？他进食祷告，求上帝，或许上帝怜悯，能够让孩子留下。后来神决定，就是照他的旨意去行了。后来孩子死了，反而大卫那个负担放下来了。对，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清楚了，我改变不了，我尽我所能的进食祷告，或许神会垂听我祷告。可是没有啊，这件事情神有定见。没办法改变，那我接受，我大卫，我接受。哦，所以进食祷告不是我们后来教会规定的，那当然这样教会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啊，操练弟兄姐妹敬虔是好事，可是你要晓得啊，真正的在神面前有负担的进食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上个课演个习操练一下，你真正打仗，你能够算几天打完吗？而演习定好了，按照想定，按照计划搞他7天的演习，7天完了，大家收兵回去，对，继续过日子去，那叫演习。演习不是真的。你的进食祷告，教会在操练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哦，对，7天进食祷告，40天大家轮流进食祷告，好事是大家能够操练敬虔。操练有进食祷告的经历啊，挺好的。可是你拿这边来说是教会躲属灵，躲属灵，那就太过了，因为不是真的，因为那只是演习，懂意思了吗？扫罗在这边3天不吃不喝，他没有跟你讲他在进食祷告，他在进食祷告，他负担在那里，他真的这样寻求，因为他需要，那就是真的，不是演习啊，是真的。好啊，得到答案了，感谢主。他现在找到方向，吃过饭就接着吃饭。好。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在哪里？各个会堂啊，在大马士革，大马色的那是一个大城啊，叙利亚的首府，各个会堂里面去宣扬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改变太大了吧？就是3天3夜完毕之后，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基督徒们听见了都惊奇，说他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之人，不就是这个人吗？哎，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连他来的目的都知道，要带到祭司长那里，大家都已经传说出来了，都知道。哎，这样要逼迫基督人，结果走在路上，正在执行这个案子，要抓捕基督徒，就在这个路上就被耶稣给改变了，变成是传扬耶稣的。你看那个差距有多大，太戏剧化了吧？对啊，是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眼睛未曾看到过，耳朵未曾听到过，人心未曾想到过。你这个原先是大大逼迫基督徒的人，头啊，反而在耶稣在大光当中一显现，都把他扭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没有福音是太难传的，没有，没有，人当然难了，可是如果是耶稣要做的，没有难的事，没有难的事。你不讲弥撒够骄傲的人了吧？到后来，神就有办法治他，就有办法治他。原先经历但以理跟他解梦啊，有一些大能他经历过，哇，他现在也口称耶和华是神，人家还拜着偶像呢。 对他来说，耶和华神不是独一真神，只是你们以色列神。我也承认那有大，我也承认他是神，还不是独一真神，够难搞了吧？这个你不讲你杀，对呀、啊，你还没有把耶和华神当独一真神，是不是啊？让你疯了7年，让你这个7年不是活在宫殿里面，是活在旷野，活在那个丛林当中。过野兽的生活7年，7年以后你看看服服帖帖的，你不讲一下，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神知道怎么治任何一个人，是看他要或不要而已。对，所以这是神的事，人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信耶稣，没有办法，你能够让他信，人家看你面子，那你有祸了。如果你认为你让他信，然后那你就有祸了。你比神还大了，你当然就有祸。你不可能比神还大。既然讲起话来口气比神还大，那是不是有祸了呢？你让人家信耶稣呢？不是，是主耶稣他自己让人家信耶稣的。一个大光就让原来坚定的逼迫基督徒扫罗，哎，就变保罗了。如果主要做的话，对，我们只是做主的预工而已，我们只是做像施洗约翰角色，让这个人认识主啊。之前呢、啊，我们像施洗约翰为耶稣来开路的而已，耶稣的开路先锋，介绍人家信耶稣这样，他的信是直接经历到耶稣了，他才可能真正的信。所以你要看清楚哈。我们的角色跟位分，我们只是介绍人信耶稣而已，把耶稣介绍给人。这个人会真正的悔改信耶稣，那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耶稣的全能了。对，他自己亲身经历耶稣全，才可能真正的信耶稣。扫罗就是这个样子，他亲身经历耶稣的全能，大光里面对他说话的耶稣，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他亲身，他怎么经历？他第一个看不到，第二个亚拿尼亚的安排，这个角色的安排，耶稣都一个一个的告诉他，还没发生就先跟他讲，还没发生就先跟他讲。对扫罗来说，后来这个人真的来了，这个人真的，耶稣说，嘿，他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那真的有那么一个人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能看见，经历了。对，这个时候才回想过来，他所逼迫的这个道啊，不是异端，一点都不是，那才是真的。马上变过来，他一变过来说，在耶路撒冷求残害、求告耶稣的名的，不就是扫罗啦？他这个扫罗来到这里要，就是特别要来。大马士革捆绑这些信耶稣，带到祭司长那里啊，结果呢，怎么现在变成是传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完全颠倒了。第22节，人家这样讲，说他闲话没用，但扫罗越发有能力，这时候当然有能力了。在加玛列门下培养的能力，就是这个时候用啊，耶稣要用啊。越发有能力，就是你这些知识的培养啊，你对这些旧约圣经你记得那么牢靠的培养，这个时候都要用出来了。扫罗是加玛列得意门生啊，他对那个 Mishnah 对塔木德啊，那个口述律法的法典啊，还有这些摩西和先知书的书啊，那熟得不得了啊，要不然他不会有那个地位，能够在大祭司前面这个申请公文去抓基督徒啊，那个地位就告诉你在那一些人眼中他是非常优秀的，对，对于旧约圣经他们那一套非常通达的啊，所以才能够被看中啊。然后现在发现我全错了，整个被耶稣扭过来了，所以以前的那些能力啊不能被耶稣用，耶稣现在把它扭过来了。升到天上，把这些天上的能力全部抢夺过来，那赐给基督徒啊！扫罗就是这样啊， 原来这些能力是为魔鬼撒旦使用的。现在耶稣一个大光把它扭转过来了，扭转过来，这些能力变成以为耶稣所用。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原来是要驳倒基督徒的，现在反而被耶稣扭过来，那些辩论的能力都被耶稣扭过来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对，哎，他都没有培训，没有。这是旧约神学念的旧约圣经，他已经搞得非常熟了。最关键的点，拿三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他没扭过来而已。他一扭过来了以后，对旧约圣经那个熟稔，马上就被主用了，就能够来证明这些先知书里面提到的耶稣，就能够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是这个旧约圣经很熟的人的特点，他一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像神学家一样，那对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于弥赛亚有的预言就完全通达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有疑问吗？我们走到了22节了，有疑问吗？没有疑问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应该疑问不大哈，大家都熟知的故事。23节读到31节，23节读到3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宿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阿门。
阿妹，好，谢谢张姐妹。我们这边就看到从第9章第1节开始描述扫罗，然后扫罗见大光，然后亚拿尼亚被神使用来帮他，对，帮助他引荐到大马士革的这个教会，然后。又提到了他接下来去到耶路撒冷，然后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为耶路撒冷教会所接纳。这中间就9章嘛，《使徒行传》9章。事实上，这边的时间跨度很可能就10多年过去了。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哇，讲到这个扫罗的大事迹，这边就讲到大事迹。可是事实上，从扫罗见大光，一直到他后来到耶路撒冷，巴拿巴接待为使徒所接纳，这中间可能10多年都过去了。不是说你觉得读一读，好，不好意思，我这边网络有不太稳定，刚刚断线了。好，那继续下去哈。啊 好，所以不是说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这几节圣经读下来就很顺啊，这样时间就这样过去，很短。不是的，它里面是经历了好几年了，好几年，然后才到了。后来他被送到大树去。对，那你怎么知道？我们看其他的经文吧。对，加拉太书，保罗他自己有介绍过啊那一段过程啊，对那一段过程。来，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4节读到20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在荧幕上面，加拉太书1章14到21。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啊。那在这里就看到，不过他也一样，时间序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他讲了几件大事，我们从这几件大事，大家就看稍微揣摩一下哈。对呀、啊，他就提到14、15节到一直到对，14、15节就表达描述他的这个犹太教的背景嘛。犹太教背景，然后呢，他不是只有犹太教背景，后来，是主耶稣对，神乐意把主耶稣启示在保罗的心里，就指着他见大光这件事，所以15、16节就讲到那见大光，他经历见大光那件事，后来他信耶稣了。然后呢，叫我把他把耶稣基督把神的儿子传在外邦人当中，有没有？主在亚拿尼亚跟他显现，不是要说服亚拿尼亚只管去啊，这个人是我耶稣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尤其讲外邦所以扫罗他是从见大光那一个时候就知道主对他的心意啊，就是要把主传在外邦人中间好，然后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保罗就没有跟人家血书血气的商量了，既然要传，他就传了。所以呢，他开始传道，也没有先去耶路撒冷去那一些见那一些使徒，所以见使徒之前就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所以他从大马士革去了阿拉伯旷野，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这个过了3年才上去见这个撒马啊耶路撒冷见到基法。啊，跟他住了15天，那其他的使徒呢？甚至连主的兄弟教会的柱石雅各，他那个第一次去耶路撒冷还没见到呢。然后呢，就被送到了叙利亚基利加间，就回到大树了。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见大光之后， 还在大马社里面有传一身的道，然后没有多久，应该是没有太久的时间，他就去阿拉伯旷野，3年以后回到大马士革，所以那段时间大马士革待了一阵子的，啊，然后才回到耶路撒冷，从大马士回到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也没见到其他的使徒，只有见到基法，啊，见到西门彼得而已嘛。对，别的使徒他都没有看到，然后就去到了大树。那，所以你就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这一边哈，对，对，我们看到，在大马色他有一段传道的时间，然后。犹太大马色的犹太人要杀他了，啊，对啊，啊，大马色的这些要杀扫罗的计谋被知道了以后，在城门口守着，就等着看到扫罗就抓起来杀了这样子，哎，结果呢，在大马士革，嘿，听从保罗传道的那一些，就他的门徒啊，夜间把用筐子把。扫罗从城墙上垂下去，离开大马士革。然后有26节到了扫罗，所以不是只是这样几句话而已，不是，这中间还夹着一个他在大马士革，有3年半，有三年是在阿拉伯旷野，可是他在大马士革应该不止3年，为什么？因为离开大马士革是他的门徒把他用筐子从城墙上垂下来，他已经有门徒了。扫罗有保罗，扫罗变保罗，在大马士革已经有他的门徒，门徒那么容易带，你要带一个门徒，你要经过几年的岁月是要有的。主耶稣他权力冲刺，又加上神机骑士。3年半的时间带出来，你现在看到那些使徒们、这些门徒，还有那女门徒，还有不是使徒的门徒，花3年半的时间。我们3年半能够带出怎样的门徒？你会行神迹奇事吗？你不会，好吧？你有圣灵的同在，你的生命有圣洁到那种程度，圣灵随时用你行神迹奇事吗？我相信也没有。也就是你没有圣洁到那种程度，我也没有。那你要带一群门徒，你要带多久才算是他真的是先生活祭？现在哦，老师有性命危机了，会被抓捕了，他现在冒生命代价的危险。啊，把这个老师哎，这个保护起来，然后用篮子垂到城墙上，这事你干，门徒已经愿意这样干了，代表他们跟扫罗的交情啊，而不是一时半会的啊，这些已经跟着他做门徒了，要带门徒要一段的岁月，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一趟扫罗见大光进大马士革。然后到离开大马士革到耶路撒冷，这中间其实好几年过去了，至少有3年，以3年为基础往上加，绝对不是只是3年的，因为带了门徒，门徒化建造需要时间，他在大马士革是传道好一阵子然后被逼迫的结果，逼不得已。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不知道去哪里嘛？可能大树还太远，他想到回到耶路，当初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想说对，应该要回去了，没想到回去马上就面对那些原来他自己的同僚，原来他自己同道中人的逼迫，对，他在耶路撒冷，对，好，那是后面的经文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大家怕他啊。对啊， 你忽然隔了那么几年，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还要跟门徒、跟基督徒结交，全部人吧，就算是几年过去，时间也没有说是太长，更何况他之前啊，去大马士革之前，他是抓捕基督徒下到监牢里面了，是让人家家破人亡的，这个臭名啊，在基督徒中间可响亮的，对，可臭的名了。就谁愿意跟他结交？大家都怕他，不信，不相信这个人居然变成门徒，不相信。可是就有那么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巴拿巴，这巴拿巴就很可贵了。对，巴拿巴叫劝慰子嘛，对，很会安慰人，很会替人设想的，这是他的恩赐啊，心特软。愿意很容易就愿意接纳人的，对啊，即使这些像扫罗这种，对啊，罪魁中的罪魁，哎，他也愿意接纳，因为巴拿巴这个人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好，巴拿巴接待了扫罗，然后领去见使徒，啊，见使徒怎么样做见证，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所以使徒行传他有记载那么清楚嘛，有那么。亚拿尼亚这一段嘛，那扫罗自己陈述出来的，对。然后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所以在大马色肯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你才会有真的见到中门徒来。好，28节。于是呢，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哎，门徒愿意接纳他了。不过，在加拉太书，你可以知道，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见到门徒的时候，对，加拉太书1章18节，过了三，在大马色过了3年，应该包括了那个阿拉伯里面然后才上到耶路撒冷去见到基法，跟他同住15天，对。这是保罗自己描述出来的15天的时间啊，然后呢，然后人家就把他送走了，因为人家要杀他了。对，这28节、29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行传》9章20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奉主的名就放胆传道，然后呢，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然后这些犹太人想要杀耶稣，想法子杀耶，啊，不是杀耶稣，杀保罗。所以保罗就因为过往是这样的臭名在那里，原先是对基督徒来说是臭名，后来他不见大光了，变成基督徒，现在是犹太人看到他就是臭名，只要看到他就想打。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他不可能在耶路撒冷待太久的时间，不可能。对，神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啊，害人让那么多的家庭啊，这个付出代价，不会只是让这个人就这样，对，那么轻易的就给他死，不是的，他在路上要跑很多的路啊。要为耶稣的名受苦啊，那这还是继续的，要继续所以啊，不要让他再早早在耶路撒冷死掉啊，那怎么办？把他送走。所以30节，弟兄们知道了，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使徒行传这边有的侧重点，他讲比较多，有的东西他就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要交叉的看，所以。在加拉太书当中，那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保罗第一趟信主之后，在耶路撒冷，其实跟没没有跟没跟其他的使徒没有太多的交集，比较多的交集的只有彼得而已，交集最多的是巴拿巴啦，所以。扫罗自己讲的，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哦，他看到了主的兄弟了，雅各，他见到雅各了。别的使徒他没有见到，因为是，对啊， 可能都已经四散了啊，去传道了。大逼迫之后就去传道了，所以别的使徒保罗没有机会在耶路撒冷看到。对，然后呢，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乃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所以保罗在讲述他对，从大马士革到亚阿拉伯矿，又回到大马士革，然后再去到耶路撒冷中间的，跟哪一些人谈过了这些事情，都把它写下来了。这些是真实的，不是谎话。然后21节，嘿嘿，经历这些事以后，对，离开耶路撒冷就到了叙利亚基利家境内。那怎么离开的呢？就回到使徒行传第9章这里啊，对，逃走的。对，逃走的。耶路撒冷，保罗在耶路撒冷就公开的用跟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讲论辩驳，最可能讲论辩驳的地方就在圣殿，那就是大庭广众了。所以这些犹太人想法是要杀他了。然后弟兄们知道以后，把他送下去该撒利亚，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该撒利亚，然后再让他回去大叔，就是叙利亚的基利家境内了。好，那最后是31节一个总的结论。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也就增多了啊，所以基督徒人数加增了啊，就在扫罗蒙召的那段时间，对，我们扫罗去到的大树的时候这个时候信仰的传递耶稣的道的传递，就加利利、撒玛利亚都传遍了，所以犹大全地加拉撒玛利亚都传遍了，对，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有疑问吗？
牧师，我问一
请
件事吧。
说，好，请说，问。
就是头一开始讲的，保罗大光就是扑倒了，就是耶稣叫他到一个地方去，耶稣又感动撒加利亚去给他祷告，其实他到了那里，
亚拿尼亚不是撒迦，
亚拿尼
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对。他到那边去，保罗都在祷告，3天不吃不喝都在祷告。其实，在这一方面，我心里想弄，哎，他都才给那啥，才主才找到他，咋可能去祷告呢？可能知道祷告，在这一点，他还不是没有归向神的吗？
我听不懂你讲什么。
可以走，就是说保罗呀。扫罗呀，那个时候叫扫罗的。扫罗他不是那时候还没，他可能没有，他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他可能该祷告嘛。
是。
在这一点我有点不大明白，意思他祷告啥的？他祷告光他的眼看不见嘞，他是不是在求告神？
他是在求告神，然后呢？你问什么？
我就是说的，他还没有归向耶稣的，他可能该祷告什么呢？
哦，你是说他可能连祷告都不会哈，因为他没有归向耶稣啊，祷告都不会啊，没有 这
我
种。
就知道不是，反正不会祷告，他咋可能知道去寻求神，知道去祷告的？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我心里平的话，我在思想这一点。
好，那我来解答了哈，对，
好嘞，谢谢。
那个祷告，亚伯拉罕有没有祷告啊？亚伯拉罕有祷告，那个时候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实现了。 大卫有没有祷告啊？现在读了那么多诗篇，那时候他的大卫的子孙，他的那个后代还没有来到人世间呢。
啊。
所以犹太人他们的祷告，他们已经知道祷告，只不过他们那个祷告呢，对，常常被仪式化了，因为是会堂里面会堂那些长老。法利赛人带着他们祷告，所以他们个人祷告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落实，所以啊，门徒才会看到耶稣这样祷告，然后求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因为他们对祷告的认识就是会堂里面那些长老们带着大家的祷告，法利赛人。在人家面前的祷告，大声祷告出来，他们觉得，耶稣的祷告就很不一样。耶稣的祷告，他常常躲在晚上不睡觉，躲在山上祷告，躲到橄榄里面祷告。就个人的祷告，他们就是对个人祷告就不知道，陌生，所以才会问耶稣。哦，对啊，对，向耶稣怎么祷告？就求耶稣教他们。所以不是说他们不懂祷告，只是他们对祷告的模式的认识始终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在会堂那种祷告。那个人生活里面，灵修生活跟神亲近的祷告，倒是不常见的，所以才会这样。所以也就是不是因为哦，耶稣来了，救恩成就了，从此基督徒才懂得祷告。啊，原先之前那些犹太人不懂祷告，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原先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祷告生活，然后你可以看到尼西米记的祷告，他随时随地啊，主啊，求你纪念那一个人多可恶啊，对吧？你要纪念我啊，我是向你忠心的。以西结不是以西结，就尼西米常常就是不经意当中一个念头就是他的祷告了，主啊，求你纪念我。所以像这些例子，你不能说他们旧约，因为耶稣没有来，他们还就不懂祷告。他们懂，只不过
对，他们懂。
不像耶稣的在门徒面前这种是很个人化的、个人跟神亲近的那种祷告。对，所以扫罗在那个时候是懂得祷告的。然后现在问题是，哎呀，他这个时候。不吃不喝在进食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什么？当然就祷告他为什么不能看见？他祷告为什么我是逼迫耶稣？我是逼迫基督徒啊，可是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就逼迫耶稣？他在想这个，对，他想不通啊，因为可能说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对他来说他早就听说了啊。因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这个优等生，所以对耶路撒冷或犹大权力正在发生的这个信仰上面的这些事情，新兴起来的一种宗教也好啊，他是敏感的，他们是知道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拿撒勒耶稣所带领这一群加利利的渔夫啊，应该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就是看得扁的，把他们看扁了，就是渔夫而已嘛，没有文化啊，对啊。那你有什么好搞的？你信什么？所以先入为主的就把这一群加利利人所传的拿撒勒耶稣当做异端了。他们先入为主，把他们当做异端了。对，那扫罗也是这样。所以甚至扫罗为这个献身的，所以他正常工作不做嘛，就是跑去专门抓基督徒，就是侍奉神这样。是献身的，为这个道在献身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发现全错了，错在哪？他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逼迫教会，结果这个逼迫基督徒信从耶稣的，大祭司他们鼓励嘉奖，还挂我勋章，什么都可能嘛，对不对？结果现在见大光，那么大的神迹奇事，他说他是耶稣，他说我正在逼迫他。这扫罗这两难当中啊，他原先 献身的那一整套法利赛人的体系，结果跟现在大光当中显现的耶稣，这两个完全格格不入。那跟着法利赛人学那一堆律法，没有什么好大能见到。结果，要逼迫了基督徒，那个基督反而来给你见大光，所以他脑袋乱得很，风中凌乱。因为他需要安静，他需要祷告。这样您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他那个意思，保罗是不是在悔过自己的做的不对那种祷告？
应该是这样。不过
对，
他
是，
不是那一种一个陈述主啊，我承认我昨天错了，那一句话就完
对，他
毕，
还，
那一
对，
句话
是，
就完。
他还没有真正的悔改的感觉，是吧？
我也不敢这样说，是迷惘，我不会定他罪。那个时候他没有悔改，所以这个3天3夜这样再悔改，
啊。
我不敢这样定他罪，而是你要揣摩他的心境，他正在凌乱啊。在凌
对，
乱
是。
当中，那凌乱当中怎么祷？肯定就是求他的主让他清楚明白嘛。对，
是的。
3天3夜就是迫切祷告啊。
好了，谢谢牧师，这一点我明白了，
好，谢
心里
谢。
面感触。谢谢，谢
啊。
谢。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哦，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第9章最后一段，开始要预备第10章的经文了。第9章后半段哈、哦，最后就预备第10章，啥意思啊？哥尼流一家啊。他们主要在他们那边建立教会，外邦人教会要建立，所以预备了。所以现在那个如果是像拍电影一样，现在摄影机转向了西门，西门出场了，西门彼得出场了哈。好，从32节读到43节。西门彼得出场，谁来帮我们读啊？
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挤了，停在楼上。吕大源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阿门。
阿门。好，所以刚才读过的经文哈，就是讲述到彼得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哈。前面不是提到那个撒玛利亚吗？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彼得还有几个门徒去了撒玛利亚嘛。对，然后去撒玛利亚就看到啊，原来看不起的 犹太人拒绝的那些混血的、混种的撒玛利亚人，居然神要拯救他们。哦，所以彼得给他们，这个一祷告就有圣灵下来，这样是，从那个时候，彼得就周游四方了。那现在接上去，原来那个撒玛利亚那一段彼得的释放，现在接上去，又回聚焦又回到这个彼得的服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记录到，哎，彼得到吕大的圣徒那里所以吕大这个地方已经有基督徒了，对，已经有基督徒了，所以就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因为吕大这时候已经有基督徒了，所以彼得过去并不是说像保罗一样去一个没有基督徒的新的地方，然后建立教会。彼得他聚焦的并不是怎样，对，是吕大那个地方怎么样建立教会，大家倒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这边撒玛利亚这个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个是族义上那个名义的教会，那个代表那个族义名义上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吕大的圣徒应该也是犹太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可以知道的是，还不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因为外邦人基督徒要等到第十章去了和哥尼流一家人那时候才开始有外邦人基督徒。可是现在呢，还没有。包括前面的介绍，扫罗在大马士革的服事，应该也是针对犹太人而已所以呢，才有那个从大祭司那边拿到权柄。来逮捕人去到耶路撒冷，是因为犹太人嘛？那非犹太人还没有开启，那个事工还没有开启，要就什么时候给这些非犹太人，就外邦人的这个真正的教会事工什么时候开始？在哥尼流一家他们信主之后开始的，是第十章，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居住吕大的圣徒应该还是犹太人或者是顶多撒玛利亚人，对。33节，就在这个吕大他们这里遇到一个人名叫以尼雅，有名有姓，啥意思啊？对，这个人是教会有名的人有不是说非常有名的名人，不是这种意思。而是说他名字被记录在教会里头，是教会弟兄里面纪念到有这个弟兄或姐妹这样，有这么一个人在那里，教会的人叫做以利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不是圣徒是指这个，对对对，在那里遇到这个以利亚，可能他还没信，对，可能还没信，所以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就全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全身动不了了，瘫痪了。然后这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了这句话：“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没有提这个以尼亚，用那种相信的心。指望从西门那里得着什么？这个以利亚连这样指望从彼得得着什么的那个都没有，这种念头都没有啊！是西门彼得主动的说说这一句话，人家他就躺在那边呢，可能哼哼哈哈，可能。不过就没有眼睛投向彼得，指望从彼得那边得着医治啊，都没有啊。那是主自己亲自要做的，透过西门彼得说，为什么？我觉得因为就为了福音的传递，福音的传递，不需要你想要信，不需要你指望着耶稣来医治你，因为他可能连讲得出耶稣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他没得朝指望的，没有听过这外邦人地方，没有听过什么神机骑士的。而西门彼得来了，西门彼得来，事实上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传十字架的道理。所以等于就有了这样一个切入点。这个瘫痪的，就好像门口那一个瘫痪的啊，对，瘸腿的那个。神预备在那，预备干嘛？开布道会用的，用他们的瘫痪，可是呢，主自己亲自医治他们，你透过西门彼得，然后就展开这个地方的布道的工作。对，神知道我们传的福音要信这样的福音太难了，要相信自己是罪人，耶稣神的。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罪人来赎罪，甚至他死里复活。像这些逻辑上讲这些，这是很难的。神自己知道啊，甚至说，听了这个指望你悔改归向神，那悔改的心更难了。其实神都知道，你要正儿八经的传福音是很难人性的，那怎么办？耶稣自己打头阵。耶稣让西门彼得来，直接讲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医好了你，已经好了，你已经好了，你已经不是瘫痪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就这个瘫痪的真的就自己起来，8年他在路上躺卧的，结果现在自己爬起来了，他真的是自己爬起来，为什么？因为后面跟你讲。35节，凡住吕大跟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怎么可能的事？怎么可能？这个已经在褥子上瘫痪了8年的人，怎么可能现在他能够立刻起来走？难以置信啊！所以这个难以置信，不得不归荣耀给神啊！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却成为可能。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就大大的荣耀了，在这个时候。所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让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这种地方的人，他让引起他们的好奇，引起他们的关注，以至于对后来的传道，他能够聚焦在道上面，以至于到后来这些人能够信主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福音呢、啊？所以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就特别啊，特别神会有特别的恩典，让这个地方能够福音的门能够开启。怎么开启？最直接的神迹奇事。所以吕大跟沙伦这边的人，对，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有这个福气听闻福音的，因为主要在这边工作，主既动工，就必完成他的善功了、啊。而西门彼得过来，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一句话就引起轰动，就引起轰动。这个轰动啊，原因就是因为你我这个正儿八经传十字架的道理，然后悔改信主的道，人很不容易信，神知道，所以让这些神迹奇事走在前面。然后有疑问吗？到这里。林兰珍姐妹有疑问吗？
啊，没有，牧师。
啊，谢谢。好，没有的话，来，我们接下来看9章36节。哎，换到约帕这个地方了。约帕这地方也发生一件神迹奇事，死人复活的神迹奇事啊。就大比大的故事啊，约帕这地方呢，有一个女的基督徒啊，女门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腊话，她就是多加啊，领养的意思啊。好，那多加或大比大这个人呢，他平常很有善心，广行善事，多施周济。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哎，大比大患病而死了，已经死了，所以有人把他洗了，啊，对，替过世的人身上先洗澡，洗好了这个寿衣穿起来，跟中国人的殡葬习俗啊，然后就停灵，等着入殓下葬，就像这个样子一样。啊，所以大比大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然后大家舍不得啊。然后呢，吕大这个地方跟约帕其实很近，所以约帕那边有什么风声，哎，都能够传到四围的这些郊县。啊，现在呢，门徒，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彼得正在约帕。哎呀！太好，他们对彼得这个使徒的风声是多所耳闻，甚至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圣徒在？保罗没去过啊，西门彼得可能头一个去使徒去的，之前没，那他们怎么知道彼得这个使徒呢？一听说他在约帕，哎呀，或许大比大有救了，不会死了。他们怎么知道的？听说，怎么听说呢？就是因为五旬节，五旬节过后那两次、两三次、两次布道会，那信主的人大大的增多，很多都是外乡来的，是来过逾越节节期的，所以很可能也是这样啊，约帕。多啊，约帕这一边啊，为什么会先有基督徒啊？就因为他之前嘛，对，之前他们去五旬节在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那个时候听说了拿撒耶稣的名，也信了，所以这里约帕这地方才会有一个女门徒，而且不是只有她哦，好些个哦，对，好些个。因为有人替他求嘛，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啊，那当然就是信的，所以在约帕这个地方，那个信徒还蛮多的啊，所以有人会互通声习啊，大比大现在的这个事情，哎，能够去找约帕那里的彼得来办啊，所以38节哈，门徒听见彼得在约帕。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哎，就好像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大臣的儿子也要死了？大臣加百农跑到迦拿去，赶快去我家，我儿子快要死。一样的道理，彼得也是这样。39节，对，然后彼得就起身跟他们同去了。到了，就有人。把彼得领到楼上，因为多加现在洗了，对啊，摆在那里嘛。哎，带上楼了，就那在这旁边有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啊，他们在思念多加哎，就拿怎么样思念，就拿多加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所做的里衣外衣啊。哦，对，多加教这些妇女们做衣服啊，主内的姐妹们做衣服、做里衣、做外衣啊。对，这多加是很热心的这么一个基督徒姐妹。40节，而大家不舍她死啊，所以彼得叫他们都出去，然后这时候跪下来祷告，求天父上帝的医治，然后转身就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大比大眼睛就睁开了，见到彼得就坐起来了。对，神又是一个死人复活神迹奇事。这个我西门彼得做法跟主耶稣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对啊，主耶稣就说：“你起来。”他没有祷告的啊。主耶稣不是说他没有平常没有祷告，就是说他让这个死人复活之前，他没有先祷告的。因为主耶稣跟天父上耶圣灵保卫是中间没有那个任何罪的拦阻，是直接的，所以主耶稣没有先跪下来祷告，哦，天父上帝啊，有没有旨意啊，让这个多加死里复活？没有， 耶稣来自己不需要，对，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了，出殡的队伍，耶稣把杠按着，不要动，要按着，就让这个死人起来。耶稣没有先跪下祷告的，没有，就表明了啊，那个时候的主耶稣不需要做一些跪下来、跪下来祷告的动作。因为他跟天父上帝、跟圣灵保卫是没有任何的拦阻，这些旨意上面随时都可以让耶稣感受到。西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等于使徒当中记录最多的行大能的西门，使徒当中为首的牧养他的小牧养耶稣的小羊啊，这个西门，他这个时候要跪下来祷告，对，求父神的旨意嘛。对呀、啊，主，你要让这个多加继续在安息主怀，不要吵他。如果这样好，那是好。看来天父上帝的心意是让多加能够多活几年了。跪下祷告，西门彼得没有办法确定，马上就确定神的旨意，所以他需要跪下来祷告的。那因为我们是罪人的本质啊，西门彼得也是罪人的本质啊。他跟父神的关系不是天生的，就是这样连接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隔绝啊，不是吗？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在各个服事当中，需要跪下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啊。需要跪下来祷告，这个慕道友会不会信主？会不会在我手上信主？你要跪下来祷告的，因为你没有主权啊。好，西门彼得跪下来啊，转身就对死人说了：“大比大起来。”有答案了嘛？天父上帝有给他答案了。这个大比大的死里复活。好，转身就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扶住他，叫寡妇啊，众圣徒和寡妇都进去看，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为什么讲这句话？把多加活活的讲，他们最想要的，他们最需要的。袁先生已经在办事了嘛，已经在吃席了。中国文化讲，已经在吃席了，死啦！对啊，已经吃席了，大家都在吃席啊，该水里的水里的这样子。哎，结果呢？众圣徒寡妇叫进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他们最想要的，不就是吗？神机骑士啊！这件事第42节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许多人因此而信了主。所以神知道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把福音的传递，实在人要信起来很难的，纯粹神做工。所以有预工，有这些预工把这神的大能在人最需要的事情上面显明出来他的大能。那神知道，他先把这个预工成就，然后接下来呢，对，有兴趣多认识神，多认识神的话的，留下来学习真道啊，学习圣经所以这是传遍了约巴，许多人都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好，第9章结束了，我们感谢主哈。有疑问吗？有分享吗？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
好，谢谢。哦，我们还有大概20、2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地图画什么？你看到我鼠标对不对？那地图在讲西门彼得啊，他这一趟呢，去撒玛利亚之后的服事，在各个地方的四在四围在周游在传道。所以西门彼得他借着《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他的侍奉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教会所差派到撒玛利亚， 因为腓力人已经先过去了，传道已经建立了基础了，挺好的，所以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然后也让撒玛利亚教会正式运作，所以西门彼得到那里了。到那里呢，然后呢，回到耶路撒冷，西门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又出了耶路撒冷。这个应该第四个出，就西门彼得回来了，然后这个第四个这个哈，其实应该是在讲那个腓力哈，不是使徒腓力啊，是那个执事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去了撒玛绿的，绿的是腓力的，啊，去了撒玛利亚。啊，建立啊，就是传福音了。彼得过来，彼得过来，把正式教会运作。然后呢，在此之后，彼得绕了一圈回到耶路撒冷，而腓力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去到加萨，有没有跟那个太监传道？跟太监传完道，他就回到约帕。再到该萨利亚，后来应该是腓力，这个传福音腓力就住在该萨利亚，住在那里了，该萨利亚。后来他有，应该是没记错的话，七个做先知的女儿，是讲道的女儿，对，应该是在该萨利亚。好，然后呢，西门彼得从撒玛利亚回来之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开始去旅大去约帕了，然后约帕再去到该萨利亚，那个哥尼流在那里等着，哥尼流在那里等着，对，哥尼流一家人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哥尼流一家人，他要信耶。已经信了，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外邦人嘛，要向犹太人印证神的眷顾、神的恩典、救恩还是要临到外邦人，像临到撒玛利亚人一样，所以这件事在该撒利亚要做，等着要做。所以呢，我们看过去了，现在西门彼得在约帕，那下一步就是要去到那个该撒利亚那个。哥尼流家里的，好，这地图看得懂吗？有疑问吗？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
有，
不是很懂，地
哪
图
边
不
不
是
懂？
很懂，
地图不是很懂。
对，
好，我慢慢来。
好，谢谢牧师，
绿色的线，绿色的线是腓力的，传福音的腓力。腓力呢，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先传道了，然后建立教会，然后西门彼得过去。西门彼得过去了，就是按手嘛，然后那个圣灵降下来，所以正式撒玛利亚教会开始运作。那后来呢？他们两个没有一直都留在那个撒玛利亚，后来又分别都回去耶路撒冷了嘛。然后各自有传道的路线。然后腓力呢，就又到了这个加萨的路上，在这边遇到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吗？
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好像有一点点。
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是来耶路撒冷过节期的，可是过完节他要回去了。那圣灵，回去的路上那圣灵就感动，腓力就要往这条路上去。那腓力也去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条路是旷野，往加萨的旷野那条路上， 哎，走着走着就遇到这个马车了。这辆马车呢，谁呀、啊？埃提阿伯太监的马车。腓力不知道，圣灵就感动他，哎，靠近那个马车。所以腓力靠近的时候，那个马车可能马车拉得不是很快，人就赶上去了。然后，哎，腓力在外面就听到里面的声音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然后呢，腓力就在马车外面就问了：“你读什么呢？你读的你懂吗？”然后那太监呢就在车上讲：“哎呦，没人跟我解释，我怎么懂呢？”所以腓力就这两个人凑到一块了，就圣灵的带领。后来埃提阿伯的太监就邀请腓力上了马车，在马车上面呢，那腓力就跟他解释了以赛亚书53，因为念的经文刚好是以赛亚书53章。啊，那读着读着，哦，对啊，他刚好他就读到那一节啊，对啊，啊，就是啊，像羊被牵到宰杀地，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讲主耶稣的嘛。那腓力就从这一点上面就讲，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什么叫做这个羊羔被牵到宰杀地？要讲谁呀、啊？当然他不知道啊。啊，所以腓力就跟他解释了，刚好就解释什么，以赛亚书53章的内容解释什么，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替人救赎的过程，听懂了。然后呢，这个刚好他们这个马车就路过一个有水的地方，那个太监就问了啊，刚好这里有水，那我要受洗的话，你就来这边这个水里面帮我施洗，有何妨碍呢？那腓力就回答他了啊，你信吗？你如果真的信就可以啊。那个太监就回答我信，拿撒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他能够自己讲出来啥意思？他听懂了，耶稣按着预言来的基督，按着预言来的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然后再加上刚刚在马车上听懂的，耶稣替人赎罪，上十字架受死，死里复活，他听懂了，所以他全套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信仰他听懂了，所以他问这一句话，可不可以被受洗啊？腓力说子，你信吗？你信就可以啊。那他就那个太监就回答我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有资格实现以赛亚53章的救赎，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这个是腓力就说：“好吧，那就帮你施洗吧。”一洗了以后，腓力不见了。那太监呢？他也没有觉得害怕哦，不见了。神派使者来，所以他就继续往前走，回国了。然后这个腓力呢，就在这个就是接近这个加萨这里啊，然后后来有人看到那个什么亚索都啊，这边看到腓力，后来哦他在约帕，后来他去该萨利亚了，这样明白了吗？
哦，
腓力的部分你明白了？明白了吗？哎呀，
啊，明白了，这是八章的经文，这
哎，
样子有，
对，就是
啊，
地图
明
上这
白
样
了，明
子。
白了，
然
对
后
对对，嗯。
红线的部分就是彼得，哎，彼得经过吕大，然后到约帕，然后让这个多加大比大死里复活。然后呢，然后哎，刚好在约帕削皮匠家里，然后第10章削皮匠来了，啊，对，人家来找削皮匠家的西门了，就接上来了嘛。明
嗯，
白了吗？
好的，现在比较通了一点，
啊，
啊，
然后那个谁，哦，那个哥里牛就在该撒利亚，所以他们等一下从约帕去到该撒利亚，明白了哈？
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那我们到近似进到第10章。第10章，我们暂时先有一个背景，下一次从这里再接上来继续讲哈。 那我们读过去，稍微一点背景啊。好，对，然后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禅侍。”事后，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说。
好，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也是神的作为，因为哥尼流啊，这个人呢很特别，全家就敬畏神。他的所谓敬畏神，没有讲怎么这样的偶像神，那只有一种选择，敬畏神是真神。所以他这个那外邦人，意大利赢了百夫长嘛。意大利营，就是整个营从意大利来的，然后他是里面一个小头，管了100个人，连长，就我们今天的连长啊，小的军官，然后呢，这个全家都敬畏神，所以他全家都住在该萨利亚，然后他敬畏神是有表现的，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是一个敬虔人家的外邦人。外邦人的背景，可是却是对耶和华神是敬虔的，全家是敬畏的，而且他不是只是个人信仰而已，他这是有行动的，他这个信仰是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多多周济神的百姓这样子。所以呢，第三节有一天呢，约在深处深处祷告的时候。应该是下午4点，对，伸出啊。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看见一个神的使者，又是异象当中像做梦一样，可是不是很模糊，清清楚楚的一个梦。神的使者，一看就知道神的使者。对，就到他那里进了门了以后，就直接喊了哥尼流。就家里莫名其妙来了一个人，他虽然是在做梦当中，像异象当中像做梦一样，而是那么真真切切的一个人，所以有哥尼流定睛看着他，看得很仔细啊，定睛，然后惊怕主啊，什么事？现在直接讲天使了，耶和华的使者直接讲了，你的祷告和你的踪迹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神纪念。这是真正一个敬虔人行善的思维啊！你周济穷人不是周济穷人，你周济穷人是周济，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的周济穷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很大的不一样。那个好几年前，那个高调行善的，弄个几百万人民币在桌子上，然后摄影机这样照的那个。高调行善，还鼓励你高调行善，那个什么标啊，对不对？晨 光标，我还记得这个人。你看，没有去过大陆，我就知道这个人，他晨光标啊，他做垃圾回收的，后来发了财了，后来也有什么品牌专门搞这个事情，到处做，对啊，高调行善。差别是什么？ 没有到神面前，他做这些是为了自己出名，为了节省广告费，为了自己有好名声，方便以后自己这个形象人设，然后他自己做生意能够他卖的东西有一个定位在那里。当老板的算盘打得精得很呢，独独没有来到神面前，周记没有来到神面前。这样的善事算善事吗？在神眼前算善事吗？完全不是。所以哥林流现在神的使者都称赞他，对，你的祷告啊，真切的祷告，你的周济啊，达到神面前，不是只是周济人的需要而已。这个周济人却是因为他敬畏神，是因为他体会到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为了神而做的，他的周济穷人是为了神而做的，感谢主，这就对了，不是高调行善，为了自己好名声做的，为自己好做生意做的，不是，他是为了神而做，这就蒙神纪念了哈。对，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帕啊，所以神为什么？为什么要向他显现？真正的原因是这里啊。当然，周济穷人达到神面前，这都蒙神纪念。对，这有这个基础。哎，对，有这个基础，所以神看上他了。看上他什么？外邦人教会要从他家开始，看上他了。啊，这非常大的福气哈。所以第五节，现在呢，你呢，哥尼流当打发人去往约帕那里去请那称呼西门的啊彼得的西门来。这个西门呢，他现在正在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这房子在海边上面。削皮匠，什么叫削皮匠？这个取皮革的，然后为了防腐，所以他常常用这个削这种东西，要这个做皮革，然后皮革收下来能够做很多东西啊，这个刀子的套子啊，皮套啊，皮包啊，这个腰带啊，那能做很多东西，很多那个兽的皮啊，所以那个叫削皮匠，那。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神的仆人住在削皮匠家里，这都有双重内涵的。彼得这个主耶稣用的使徒住在削皮匠家，这削皮匠应该是信耶稣的。你知道削皮匠他为了要做这个职业来赚钱，他必须一天到晚都跟死尸接触的。跟动物的死尸接触，所以他这种职业的人，一般在会堂里面是不被接纳的，是不洁净的人。那成天都跟死尸接触嘛，跟动物的死尸体啊，那不洁净的。西门彼得居然住在一个不洁净的人的家里，就表明了他都有一个立场在这里，而且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哥林流一家人。神的外邦人教会要在那里，要在外邦人开始展开。外邦人刚好也是犹太人觉得不洁净的，不可能进神的国的。对，削皮匠又加上哥尼流外邦人家里双重的表达什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神要做，人觉得不洁净的，人觉得是跟神无份无关的，神要让他们跟神有关，神要接纳他们。神要把他们当洁净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他，已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所以这一个双重的，在犹太人眼光当中是不可能，这些人是不可能，因为他做的工作是这样子这样子，因为他的出生背景是外邦人，他们再怎么进钱，他们不可能被会堂所接纳。不能把他们当做神的选民，也是不一样。不一样啊，新约基督徒不一样，主耶稣所传的道不一样，主耶稣他所传的道要透过西门彼得这一次做哥尼流一家人工作， 要打通啊外邦人的隔阂，犹太人跟外邦人隔阂，要在这一次要彻底打通，所以教会的外邦人教会要建立在哥尼流一家里头，这一整家都是外邦人，也是神要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建立教会，在他家里面建立教会。好啊，所以意象就临到了，临到了哥尼流了啊，然后啊，要哥尼流去派人去削皮匠西门家里去请西门彼得过来，所以啊，到7、8两节，那哥尼流知道了神的心意了，哈哈，那就派人去做了，派人做。好，我们今天停在这，不过这边就开始铺设了接下来下一次要讲的啊，那哥尼流一家他领受圣灵啊，教会宣告建立啊，那西门彼得还持续在工作啊，那下一次再讲。好啊，那黄朝辉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结束祷告之后，我们提问讲感想喽，谢谢。啊，没声音啊！你那边讯号好不好？可能没声音呢。王姐妹那边的信号可能真的不好，网速太慢
的
了。
属灵之命，听得到吗？
啊，
在
现
喂
在
养
可
我
以，
们
你说。
等你说，听到了哈。
哦，请说，现在开始。
哦，开始哈，好的好的，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是满心感谢你，主啊，在这周二的早上，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平台。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与牧师，将你的话语，主啊，按着圣经正义分解，主啊，将你的话语，主啊，这样子的讲解的清楚，让我们在你面前听到的你的儿女都真的是得到益处，让我们的生命都得到更新，造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也祝福你仆人与牧师，主啊，在你面前所欣赏的服饰，兼他在你面前所做的功，主啊，你也祝福他，也纪念，也祝福他，主啊，也赐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能够有这样和睦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扎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我们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谢谢。好的，有疑问有分享吗，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都没有啊。今天尴尬了。
老师，我来分享吧。
好的，谢谢。
今天学那个保罗出来服侍，现在终于跟他写的那个书信连接上了。之前都把保罗想得他太聪明、太神奇了，其实是他之前对那个旧约圣经学得很通，他是真的。但是他，在一个主耶稣那个弥赛亚这个救赎这个里，他是断绝的。当主耶稣的大光映照了他。然后他也经历了，用亚拿尼亚跟他那个亲自的印证，而且主耶稣还让他在阿拉伯的旷野3年的这样的培训他，所以他后来 才能写出这些圣经？是他真的是之前学的旧约圣经给主耶稣的启示，跟旧文连接了，他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前这一块儿不懂的、不明白的，然后我不明白哈，我想表达的就是，总是把保罗想的，哎呀，他好伟大的一个使徒啊，他怎么那么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是神真的用心良苦，要用这个保罗的时候，先让保罗去学了那么多，这些知识吧，应该。但是旧约圣经的知识也是，当你之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那就是为自己所用。当你学到这些知识，神光照你，你悔改，那个时候神就用你，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了，那就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现在终于在这一块明白了保罗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书信，能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今天就是也看到西门彼得神使徒行传，今天你讲的这两个，神开启建造教会，一个是西门彼得，然后一个是外邦人要使用的使徒西那个使徒保罗。在学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就想着这些，天主教崇拜这些圣徒，其实真的今天学通了以后，就不会崇拜圣徒。当你看西门彼得，虽然他，神给他很大的能力，可以使死人复活啊，瘸子起来行走啊，这些能力，但是不是他的，他只不过是人，神使用他，他是器皿。不像主耶稣一句话，这些就成就，他还要俯伏下来、跪下来，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他明白了，神借着他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圣徒崇拜吧，真的是也不对。我们可以效法这些圣徒们，他们圣洁的生活被神所使用，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人，不是神。这里现在也明白了这一块儿，所以很感恩吧，看见那个，这些使徒们，他们真的，特别是西门彼得被神的生翻转以后，他的生命被神所使用，建立教会。之前他那种，爱主啊，还有那种非常的血气的那些，经历了主，让他3次不认主，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能，然后还主复活，还让他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带着这些门徒们去打鱼，主让他再一次经历，然后真正的把他建造起来，恢复他的那一个，要使用他，而且把他的信心建立起来。看见西门彼得这后面的生命就能被神所使用，就想着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又伟大，又慈爱，又忍耐等候。不管人怎么样的败坏和软弱不足哈，他要用你，他负你完全的责任，而且他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经历，然后他要把你塑造成活他用的器皿，被他所大大的使用，就非常感恩，就时常都听见你说的，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至真的神，是不需要我们人帮他的忙。他要用你，他就会自证；他使用你，他就在你身上显出来的能力。然后你这些，只要你顺服、愿意，他就在你身上做成他自己要做成的工作。所以非常感恩吧，加深了自己现在的信心。虽然自己很软弱，但是效法这些古圣先贤，顺服，然后被神的这些爱、他的道这样的吸引，愿意谦卑下来。神怎么样的使用他自己有他的作为，自己只管顺服，所以很感恩能学到这样的，让自己不再信的那个半空中糊里糊涂，还有就是不再信的好像就是那种神神秘秘、玄乎其玄，而且是真的知道这个神他是对每一个人那种良苦用心的带领和等候，是非常感恩的。所以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建立这个平台，学习他真正的道，所以很感恩，也谢谢老师，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分享。来，下一位，有疑问，有分享的吗？ 有疑问有，
我想问一点啊，
请
就是那
说。
个保罗，他是在大马士革应该也是待了几年的时间，然后才去，意思说他可能是在大马士革三年以上的时间，然后又到那个什么旷野，又到那里去3年了，是这样时间是这样的
没
算
有，
呢？
3年以上是包括了那个阿拉伯旷野。
我报告阿拉伯上面哦，
然后如果要加上他那边有机会跟门徒相处，带门徒的话，那肯定在大马士革待好长一阵子，就超过，一定是超过3年嘛。我们知道，因为去了阿拉伯旷野了，然后那再多加上带门徒的时间，5、6年跑不掉。对，他在大马士革，对，有个5、6年，
哦哦。
包括了去阿拉伯旷野这样子，因为阿拉伯旷野之后还是回到大马士革嘛。
哦哦，走，那这点你这点就清楚了。刚才说他就带大马士革带他那些门徒，意思就说他可能是刚开始他到大马士革去抓那些基督徒的，肯定也带一些手下一起去了，是吧？哦，他去了，可能也就跟着带的那一帮人就跟他一起了吧？哦。
有可能，不过也有可能不是。不过比较多的是那些门徒，可能就是后来跟着保罗学了嘛，就是大马士革的基督徒跟着保罗学了那样子。
想的谁的说这里的门徒说的门徒应该就是大马士革的那些原来的那些基督徒哦，我就想的是这样子想哦，
是可
那
能。
刚才。
也可能是在大马士革刚刚信了，因为保罗传福音信的。
啊，懂了，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你又在讲的那个。腓力比就是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的传福音，刚才你又提了一点，然后我在想，确实是这个腓力，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就一个人信了就可以给别人受洗了，因为这个腓力也是教会里面选他出来做执事的其中的一个人嘛所以他也是带着有那种教会里面的人认可了，然后他也就是代表教会的显饼嘛，所以我之前我就听到说，只要你是信主了，然后你去转了就，我就那时候虽然问你，你说，但是刚才你又在想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腓力，他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信，一个信了就马上去给人家受洗，他是现实是也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执事的，他生命也是达到那种对教会里面也是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更加明白了，感谢主，那没有什么分享了。
好，谢谢分享。还有疑问有分享吗？
律师，
说。
我从第一次到现在第二次在听，确实不一样的内容了，因为那个《使徒行传》嘛，是也是神的工作的行传，是神迹铺在前面。神预备心，包括让我们刚才您讲的那块儿，那个祷告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祷告，而是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背景下，他是加玛列的学生，那时候也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在这儿祷告的时候是在寻求神，他的进食是有他的目的和意义的，在这里边，写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工作和一个人进食，他是有目的和有需求的，是急需他自己当时的那个需求。这是祷告要有一个方向，而不是现在是为了追求敬虔，自己凸显出敬虔所做出来的工作的能力，而是让在这里认识，你祷告和你在寻求和你忙碌的时候，你的出路就是追求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在。建立门徒和在这个祷告上面的意义，让我从这个上面看见保罗。那还有彼得在经历这么多神迹当中，都看见是圣灵的引导。可是，在这个他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下，他里面也是有神的这个工作，
以至于让他能够在这个异物这个面前，能够去，还有这些神迹面前，能跪下去祷告，和主耶稣那时候不一样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看见祷告寻求神，让神在前面来引导，最后做出来的工作都是为了彰显神和神话语和神的能力，这也是建造教会的基础。事工还有童工，心智被扭转，都是要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读懂神要让我们去做什么，是怎么样去做，在这里给我们做示范。哦，牧师，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分享。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我想问一下于老师，
请说。
我有点疑问，就是这个哥尼流呀，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那时候这个他福音还没有传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外邦，那个彼得不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使徒吗？那他怎么知道呢？
问得好，
他怎么知道信耶稣？
他不知道信耶稣，他是羡慕犹太教的那个以色列的神，他是信耶和华神，他是羡慕犹太教，然后呢，他不止羡慕，不止。自家信，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召集百姓，常常祷告神。啊，就是旧约的圣徒，这样一个旧约的圣徒，可是只是他不是犹太人背景，他是外邦人。那就是因为他是这样，所以神才要差派西门彼得去。去补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救赎这个功课补了以后，他们领受圣灵。
好的，谢谢牧师啊，感谢神，我知道了，
好的，谢谢。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我想问一个 应用上面的问题，
请
刚
说。
才听了那个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关于印证的这个问题，你看，上帝他拣选扫罗的时候，他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方的印证，包括这个上帝他差派彼得去做工的时候也有印证。那我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被上帝使用，那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一厢情愿，我们愿意去做，还是上帝在使用我们？哎呦，就这个印证上面怎么求证？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去求证
问
呢？
得很好，问得很好，这是一个过程，对，成熟成长是一个过程，啊，真正的成熟成长以后，那的确就是到那个阶段，你知道神的意向，针对这些意向，神的呼召，神要你怎么做，做怎么那个时机做，怎么做啊，方法时间。成熟到那种程度，都知道这是神所定的。可是基督徒，我们现在接触到教会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到那个程度，包括牧师传道人，到那种程度是很少很少。对，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是 你说的一厢情愿，然后等到。哦，你的服事角色就越来越吃重了，你要负一个教会的责任了，然后要把这个神的工作带到哪个方向了，到那个时候才会有 成熟的阶段的需要。啊，也就是如果灵性成熟还没有到那程度的话，其实是带不动教会的，带不动的，那教会就不需要服侍了吗？不需要这个教会，其实也不是，我们的神是知道的，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也不是教会年年有到那种要决定大方向的过程，没有，你教会难得聘一个牧师啊，难得兴起一个长老啊，难得啊，好几年才那么一次啊，应该正常来说是这个样子，也就是你平常教会的运作、教会的侍奉，也就是你就有固定模式了嘛，你就照那个固定的模式去做，神的要求标准也不是那么高。就人人都要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清楚神的呼召啊，互相的印证，没到那程度啊。对啊，主日学老师就好好教你的圣经，你儿童主日学的班，你就哪一个年级好好准备那个年级的东西，就你已经有一个模式在那里，照这个模式运作就好。是这个时候的阶段就是一厢情愿，没错，讲得好，一厢情愿确实是一厢，但是一厢情愿总是比都不想为神而做好多了吧，对不对？所以神还是纪念你的一厢情愿啊，只不过你的成熟阶段没有到那种阶段而已。所以很多在这种一厢情愿的阶段的时候，还不适合有那个更多更重要的决策角色的扮演，还不适合嘛，因为神的旨意、神的方向还不抓得很清楚。不过，在一些普遍的你愿意服侍神、愿意为神而做上面，你可以都做啦，可以这些都可以的。所谓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也不纯粹一厢情愿，因为教会有时候需要才会需要人做嘛。那你愿意做啊？虽然一厢情愿也是坐在那个工作职分上面嘛，能够继续让教会能够一个这个很平顺的运作嘛，那也是好事啊。对，所以不是说你没那么成熟，就是因为不好神嫌你不够好，你就没有奖赏，不是啊？那只不
就是，
过我们人的骄傲促成了我们没到那个程度去说需要到那种程度才说的话，那就不美了，那个就是高言大志了，那个就是这个。妄称主名了，你程度明明没到那种程度，可是嘴巴说出来的话就是哇，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那就是妄称主名了。对，所以这个恩赐服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恩赐，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路加福啊，不是，对不起，罗马书的12章的那个大架构，那才是最重要的。你首先要献身活祭，你愿意为神使用的人，那有这种献身活祭的心的时候，你需要看着你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高，不要太低。所以啊，有这样一个信心看得合乎中，纯粹用信心哦，自己里面有一个很客观的分析，自己信心程度没到那个地方，你就不要去接那种位置。你到那个地方，那你就尤其是什么，就当长老啊、传道人啊，这种要戒慎恐惧，这个时候就等印证。对。
感谢主吧。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做，我都觉得可能就是我一厢情愿，上帝都没有给我这样清晰的带领，明确的指示我要怎么做，做什么。
所以还
然
没
后
当
呢？
长老吗？
不，我不适合做，我不适合做。我就说我做的事情，我对自己有个要求，我对自己要求什么呢？我就是觉得我无论做的多，做的少，我愿意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那我做的再多，或者是如果不做在上帝的心意上，我乱做，我觉得就不美了，不好。我就想，上帝为什么不给我清晰的带领？是不是， 还没有
两
用。
码的事，这两码的事。我举个例子，神让你这个带一个小组啊，跟他们讲福音专题。你不能说你没有神很清晰的带领。那你来这边上那么多年课干嘛？你不能说我上了那么多年课，我还是糊里糊涂，我还是不知道神有没有清晰带领我要带小组带福音专题。你没有理由这样讲了嘛，对不对？虽然没有一个哇，现在在你房间角落里面晚上4点啊，3点睡不着，现在哦，他忽然还显现，哎呀，高淑凤啊，你要带福音专题。不至于吧？那个叫清晰带领，够清晰了，可是不至于需要这样嘛，对不对？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清不清楚啊？清不清楚啊？
真
够清楚
是
吗？
基
只
督
是
徒
我
的。
们没有注意到而已啊。
感谢主啊！我现在我这个服饰嘛，我就是在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我们教会建立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当中呢有好几个童工一起的搭配服饰。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服侍，很多，有4、5个童工一起搭配服侍这一间小教会。我觉得那我也服侍，他们也在服侍，所以我看到这有几年过去了，这个教会的包括人数的进展，各方面的进展，我觉得不理想，不是很多的人啊，人就
你
那
讲
么
我
多。
呢？
啊，
你
不，我
讲
讲
我
我啊。
呢？我故意这样讲的，你讲我呢？没有清楚的代理啊。
我也不知道，你上帝，你用我，你看用我做什么呢？我觉得我的位置就是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你上帝，你要我干什么呢？所以我就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我觉得我对教会当中这个小教会，我觉得以前还有负担，现在就没有什么多大的负担了。我现在的负担都在我的家中。
你不能这样讲，你家里你家里的担子够重了，家里的担子就是教会里面的担子。你把你孩子带着爱主，啊，带着爱主是最重要的。你现在那家里那么多事情，对，那么多事情，你不要要求太高了。对，神也知道，神也不是过分要求的神。你把人家孩子带着爱主，这是最重要的。对，最好你的丈夫，你的亲人能够一个一个的信主，你光是这个东西，这是你的本分了、啊。对，这个本
我
分
也
抓
是。
得住的话，对啊，这就是你最好的侍奉了、啊。对，
我明白了。好，谢谢于老师，感谢神。突
每一
然
个
觉
家
得，
庭都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教会。还长期的待下来都是很重要的，对，啊，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之下，这是你们家人了。虽然我们现在用这个字用得很腐烂的，连不信的人也跟你家人来，家人去拍个小视频啊，或争取流量啊，我家人们，对啊，恶心到极点了，现在，可是。主里面真的在你教会一起待着，一起团契，一起同行天路的，那是真正的家人，那是真正的家人。所以每一个不要说哦，我们那个不重要，不是，这是泄气话，不要这样讲哈。对，每一家人很重要，你就这样讲吧，你自己家的孩子带着爱主，然后家人一起来服侍神信主，多美啊！那就是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事情，不需要说。这个要如何教会啊开展，然后把那个当成一个这个胸中大志，到那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你弟兄姐妹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安提阿教会， 弟兄姐妹成熟到有5个长老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然后都被圣灵充满。那当然，神就会用啊，这种教会神就会。那一般教会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就安心努力，在你现阶段好好服侍神。对啊，神没有说你不够成熟的教会，你的敬拜就不算数啊。那 神没有这样讲啊，神没有那么现实啊。对啊，你这里面有各种条件啊，你看我那么会讲。哦，这个一卷书一卷书这样讲，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些同工跟你改个想法不一样，说散架也就是散架了，你知道吗？人家不服气嘛，人家搞小圈圈跟你搞教会分裂啊，说分裂也就分裂啦，对啊，对啊，还私底下劝人家去哪里就不要留在我们教会，还私底下劝呐、啊，对啊，我们没跟他们计较而已啊。啊，对，这个就是现代教会的现状啊。那接受现状是最重要的，接受现在就是这个现状，在这个现状当中，如何的按着神的旨意，真的就尽我们诸般的义吧，把能够出信的弟兄们继续往前带，这就是做神的旨意了。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啊，我们也想教会很兴旺，带出5个长老变成安提阿教会啊，我们也想啊，非常想啊，可是神容许一些事情出来啊，对啊，那你也没办法，就是神锻造我们的品格嘛，就是这个过程，对。
好，我知道了，谢谢于老师，感恩，好，非常感
感
恩。
谢主。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啦，都没有啦。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啦，下一次见，大家再见，再见，再见。